中国审计署本周一发布关于202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地方财政管理的四大问题，一是违规组织和返还财政收入，二是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三是专项债券管理存在一些问题，四是财政暂付款亟待清理。其中70个地区通过自买自卖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这一点尤其受到关注。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如此操作？地方财政的乱象是怎么来的？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少风险？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郑旭光先生哈，中国的这个审计署的报告说70个地区通过自买自卖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861.3亿元，其中 67.5% 发生在县级。您能不能先帮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自买自卖国有资产和虚构土地交易，这是怎么操作的？
它一般是通过第三方这个地方融资平台，或者说比如城投公司啊，或者说大型国有企业啊，或者说其他设立的啊，相当于政府的白手套。那么他们呢虚卖这个国有资产，实际上这个资产并没有人真的要买它，所以最终是起到了虚增债务啊，实际上实增债务啊，实增债务的一个作用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新增的隐性债务啊，实际上是债务。但是呢，政府因为它的这个债务额度不够啊，所以要通过企业的方式让国有企业来负债，来购买它的这个国有资产，这样实现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达到这个目的，实际上是增加了隐性的债务啊，是这么一个事情。
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其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增加，甚至是增加了债务哈，只是账面上的这个左口袋换到右口袋。那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谢田教授您的看法。
地方政府做的话，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钱了，他们 run 的就是说没有财政收入，然后呢，连这个政一般的政府运作，我们知道现在中共这个各级政府那个机构呢非常臃肿，啊，在过去这个经济发展快速的阶段，增长得很非常快，公务员的队伍庞大，并且他们的福利啊什么都非常好。那现在呢，这个中国土地财政基本上土地经济呢，基本上崩溃了。那现在他没有钱的话呢，他就会想这个方法。刚才你提到的话呢，他这个钱呢并不是comes from nowhere， 就是说肯定是有什么来源，就是说他因为这个搞这种那个虚构虚假的这种交易的话呢，实际上把自己很多这些政府的那个资本呢，实际上通过这种交易呢，实际上是给你说可以说贱卖了也好，或者但是同时呢，他实际上是通过银行把这些钱呢这样转移了一通，转了一圈。但是呢当然从表面的结果呢是地方财政呢得以缓解，因为他至少可以从中拿到他的一些部分，他的部分是吧。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呢是把这个真正的钱，你看这个钱到底从哪里来的，就是你这如果地方政府增加了这些财政收入，不管它是虚假的也好或者真实的也好，现在是虚假的，但是最后的钱呢实际上是从银行那儿来的。而银行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从这个中共这个全民和国有体系里来的，所以对中央呢对这个非常愤怒恼火呢就在这儿，它实际上是一起啊，地方的平台也好，企业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呢，一起欺骗了这个中央政府，中共的国有银行，把这个债务，刚才郑先生也提到这个债务问题呢隐性的增加，转嫁到那个中央去了。
刚刚二位都提到了这个违规新增隐性债务的问题，我们看到审计署的报告也确实是把这个问题单独列了出来，而且其中还提到说这个地方政府啊用虚假的信息来发债。那郑旭光先生能不能跟我们进一步的解释一下这个什么是隐性债务，而且隐性债务的这个存在是不是说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明面上的地方债的问题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呢？
有个估算就是明面上的地方债务有30多万亿，但是隐性的大概有60多万亿， 那就是是它的两倍，而且呢，这个也不好说，就是止于此，因为原因什么呢？因为过去三年动态清零，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非常不景气啊，包括所谓的几条红线啊，要这个抑制房地产，所谓房住不炒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地方政府很多中西部的这个城市，它的财政严重依赖于这个土地出让金啊，因为没有这一笔收入呢，政府没钱开支，同时呢还有抗疫的这个要求，资金开支要求，那他只能通过负债。负债的话呢，那你负债的额度有限啊，就政府给批的这个负债额度有限，他只能通过新增隐性债务的这种方式来获取收入啊，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原因。而且我们看到的比例比较大的是县一级，因为县一级它这个可以说地方政治它是一个单独的单元啊，那么县委书记啊几乎是这个土皇帝，很多做法应该是非常不规范啊，就是你比如说这种制造一些财务上能平衡的假项目，一些虚假项目来套取这个资金啊，套取从银行套取资金，那么包括你说的这个虚假的土地转让也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是国成立在短期内成立一大批国有的这个国有的这个公司啊，土地开发公司，从政府那儿把房这个地先买过来再说，那么买过来就是一个假的规划，从银行套取资金啊，实际上就刚才谢教授说的是由中央的最终来背锅的，就是由银行来背锅。
审计署的报告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财政的乱象，比如说超预算啊，比如说挪用专项的资金啊，还有这个财政借款长期挂账，就是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呀，以及这个乱收费啊、乱罚款啊等等。谢田教授，您觉得地方财政管理乱象丛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乱象丛生的首先是这个迫于这个财政上的压力，因为他没钱了嘛，没办法支出，没办法就是说维持他这个政府机构的运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整个跟中国社会有关，社会这个结构和形态有关。你首先呢，这种你比方说超预算啊、挪用资金啊、长期挂账的话，我们知道他如果有一个健全的那个会计系统、会计体系的话，你像美国这个 CPA 也好，或者这种整个这种财务运算的话呢，他一定会有这个 whistleblower， 就是吹哨子的人呢，把这种就是违规的现象呢揭露出来。因为有这种财会人员的专职人员，他有他的职业道德和操守的那个约束啊。而中共呢，我们知道他这些没有这种约束啊，所有的人都听命于这个小皇土皇帝的县政府、区政府、地方政府，那他们要求这样做，中国又没有社会和舆论的约束啊，也没有权力的制衡啊，中共的政府运作又不透明，这实际上最后接到最后呢，实际上还是中共独裁专制的一个恶果。基本上你可以说呢，中共专制独裁呢，它确实增加了中共政府的权力，增加了地方各级政府党的那个机构的权力，但是它呢，同时在这种道德败坏的时候呢，它就会滥用这些权力，滥用权力包括欺上瞒下，从那个中共从中央来掏钱捞钱，偷偷的筹钱，为了自己下面的生存。所以中共基本上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专制，它对社会的压制，缺乏那个权力制衡和监督，造成了这个恶果呢，现在中共自己呢必须得吞下他这个自己造成的恶果，酿成苦酒。
那在这种情况下，郑旭光先生，您觉得中央审计工作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看到这次的审计报告显示，2022年5月以来，审计共发现并移送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300多起，涉及1800多人。您觉得审计署在这里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郑先生？
我想到两个中国的古话，一个叫扬汤止沸，就是王岐山反腐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反腐是制表，回头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制度上就是要权力制衡，没有权力制衡啊，没有透明的这个专业专家体系，这种腐败是没办法解决的啊。当然我们这是叫广义的腐败，他可以说是为了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弄虚作假， 那么另外一个我把它词这个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叫减建法，就是说这个有人这个被箭射伤了，那么如果说来了一个庸医，他就把他这个箭管剪掉了，箭头还在里头啊，就是说解决一些表面上的事情，处理一批人，表明啊沈技术已经做过事情了，但是呢根子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就在于地方收入这个没有来源你怎么解决啊。那么一般来讲传统的做法，共产党传统的所谓精兵简政，那么我们没有看到习近平这十年没有看到所谓政府地方政府这个削减人员削减事务的这个努力，我们没有看到，所以他这种巨大的开支这种开支的需求堵不住，那你只能是隐形债务不断增加。
嗯，是说到巨大的开支啊，正好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叫吴明啊，他给我们留言说，中共垄断了这么多行业，却说财政亏空，看来官员们都很爱国嘛，都把钱省下留着打仗用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巨大的财政亏空到底是钱都去哪里了啊？还有一位叫做阿华田的一个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城管、农管、文管。共产党什么都要管，只有百姓的经济就业不管。那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不管啊，就业不管，搞不上来，这个经济搞不上来，这个地方财政的问题怎么来解决呢？所以我也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想来请教这个谢田博士。当然我们说到地方财政的问题，显然不是靠审计靠反腐能够解决的啊，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其实对此挺悲观的，他们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无解的事情，只能等了这个雷越滚越大，最后爆掉。谢教授，您觉得这是无解的吗？
基本上实际上是无解的，他这个悲观是有理由的。首先，如果就是要真正真想做的话，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他说真要做的话呢，你比如通过真正的审计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会把这种违规啊，违规的现象呢都揭发出来，对吧？如果有真正的舆论的话呢，这个也可以解决，就是只要曝光这些贪官或者这些地方政府无法无天的这种作为的话呢，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真的要真正的反腐，而不是那个选择性的反腐，而只是真正的把腐败的根子都挖起来的话呢，这也可以解决。但是中共也没办法做到，因为你反腐反到最后呢，你必须把整个中共的体制给推翻，把中共给推翻才可以。所以你说到这个，现在他如果利用审计、利用舆论、利用这个反腐、利用这些问题呢，你真是没办法解决，那没办法解决，在共产党这个的统治之下呢，基本上是无解的。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陷入这么一个恶性的那个死循环，那死螺旋，就是它实际上在控制的越深，那造成的恶果越大，而现在财政的危机也越来越大，下面导致更多的那些贪腐腐败和那个滥用权力的问题，那最终呢，实际上又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实际上是在这个反噬，那从内部呢也在摧毁中共自己的一个统治体制。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郑旭光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